I feel everything. I feel everybody. One man.
大家好，是卓玛。
大家好，我是小五。
欢迎来到星星的甜蜜间。如果你细心，你已经感觉到我们更新了设备，斥巨资，我们俩一人买了个麦克风。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气泡音专场。
当然，到后面也不一定全是。那今天是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话，我们本来想要蹭一蹭这个狂飙的热点，就是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就蹭到狂飙已经全网没有人再蹭热点了，我们才来蹭。
我也觉得我们不是蹭热点吧，我觉得我们就是能聊出一些新的花样，所以我们不需要热点。
Okay.
我们本身就是热点 ，OK？
你谁啊？你谁啊？走在大街上，你说电梯间 ，people be like 啊，什么东西？
我云南高启强，我谁？
你最好是真的话可不能乱说哟。
这个剧好看，就惊艳到我的地方就是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有逻辑的，他不再像以前的那些电视剧一样，你感觉有些人他是不符合逻辑的，
莫名其妙，
对，莫名其妙，然后没有人性，然后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里面每一个人包括他怎么变坏的，为什么变坏的，如果你看的话你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逻辑线，然后你甚至会去思考说我在那个环境下我会变坏吗，有的人他会觉得他自己会，有的人他觉得自己不一定会，他甚至能给你一个非常现实的思考，顺着那个逻辑去想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电视剧的一个标准，就是至少每个人物是饱满的，是有逻辑的。就是你像看有的以前一些电视剧，有些人作恶你就不理解他为什么，他好像作恶就是为了作恶，他生下来就是，
对，就是好像导演给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坏人，就像动画片一样，他就是你讨厌他你就是百分之百的讨厌他，
对，就很扁平，然后他没有任何的那种 起承转合的东西。你这个狂飙你有看完吧？我确定
我有看完，
那
我有看完，但到最后几集是快进着看的，我觉得前十集是非常精彩的，到中间也是 OK， 但是到了后面十集之后就感觉有一点拉垮，非常的拉垮，就是从他们那个监察组那坨开始讲述之后，我就是失去了一个观看的一个欲望啊。
就是我觉得后面可能有那个一些审查的原因，我觉得如果写的太就是怎么讲的坏人
的台词都是基本上对不上，
对，
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啊，电视剧竟然可以有这么多对不上。
对，他嘴型和他的话配音是对不上的，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可能就是讲的再多的话，我觉得可能过不了审，因为不能说的就是你想你不能写的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因为那也太黑暗了。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你看这个电视剧里面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吗？就是你看的你觉得这几个片段拍得很好或者让你非常有感触的。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是他的弟弟高启盛拿鱼把人杀死的那一个片段。就是我个人比较是个片段，是因为我觉得首先高启盛这个人他整个造型的这一个进化非常好，就是在前几集就是看了不想看他一眼，觉得就是那种一个那种锅那个什么锅盖头，然后眼睛瞪得贼大，就是那种很 nerd 很 nerd 很 nerd 的那种形象，到后面就是金丝眼镜一戴，然后刘海一拿上来穿上西装，就是感觉他整个人就是那种紧张力十足，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整个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也是有非常完整的一个逻辑线的，就是他用鱼把那个像什么小虎吗还是张什么宏伟，他把他打死的时候是你对是你能够预见性的，你能够预见性的他会选择这个作案工具，然后包括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我就是充满意的吧，就是我觉得整个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而且他演的就是毫不做作，因为我觉得像他这个角色其实很多时候
是有点变态，你就是喜欢疯批，我发现了，真的，
对，
你在所有电视剧里都喜欢这种疯批的角色。
我就觉得他好疯，然后关键是你知道他又不是一般的疯，如果你就是穿一个背心在那疯 OK 那你就只是个疯子，但是你穿了一套 suit， 你穿了一整套西装跟金丝眼镜，你在那里发疯
别人脑袋。
对，整个人就是说很辣，我觉得这个男的就说很辣，所以这场戏令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也想说这个片段，我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个片段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无厘头的疯狂，就是他又幽默你又觉得又荒诞，但是又觉得哎，很像高启盛能干出来的事情，就是他的个性。
是包括那个画面里面就是在那个走道里面然后再从窗外拍，我觉得是很漂亮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印象里面的国产电视剧我很少会觉得漂亮，就包括我之前很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武林外传对吧，那完全是因为情节 就是我觉得情节跟演员我很喜欢，然后再包括小的时候可能看看爱情公寓也是觉得好好笑，我很少觉得好看，就比如说像爱情公寓里面那个布景就是像就是像一个布景，就谁家会那样子，然后那个光又亮成那样，然后包括他们的餐桌永远干干净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就是他的这些光打得很漂亮。还有一个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所有关于吃的镜头都是很真实的，让你觉得想吃。你就之前那种电视剧里面感觉他们就是吃两口然后没了，然后菜都是像那种冰箱里面你知道那种半成品，感觉他们直接在吃半成品，不是真正的在吃菜。但在这个剧里面我觉得不论他们是在吃面，那个猪脚面啊，请问谁看完这个剧不想来三碗猪脚面，还是他们在吃菜，还是在后面他们去吃那个他们那个吃那个广东菜吧，就是在吃那种早茶，都让你觉得就是你很饿了，就是你很想吃，你觉得他们吃的很香。
嗯，
这是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因为我觉得一个就像你刚刚说，我觉得一个好的电视剧就是你在这些细节方面做到的话也会让人觉得就是很棒。就有可能我不说你也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但是正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你没有注意到的小点才凑成了这个剧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种种的闪光点的一个融合。
对，
嗯，
哎，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画面很美我也有感觉，就是我在狂飙里面真的看到很多那种很美的画面，然后他通过那个画面就能表达出当下的那个意境，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就是高启盛用冻鱼打李宏伟的时候那个场面，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很震撼。就是我觉得他把一个人就是从小因为被人家歧视，因为穷然后害怕被别人看不起，然后再加上他本来个性就有一点别扭，因为你知道在原著里高启盛其实就喜欢他哥，你知道吗？
啊，你看了原著吗？
对，就是他喜欢高启强。
啊，真的吗？
真的很变态。所以你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高启强扇高启盛耳光的时候高启盛笑了，就是
哦，我发现了，我记得那个镜头俯拍，是不是俯拍？
对对对，
哇，从上往下，当时我还跟 Frank 说，我说哦，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那种暗示，就是有那种 SM 的感觉，
就是有，就是他就是一个、
wow.
他真的他彻头彻尾的就是一个变态，就是他还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而且他还喜欢 SM， 就是你可想而知这个人纠结了多少变态的点在身上、wow. 其实、
wow. 那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有很不错，他就是他把这些点都给你拍了出来，他虽然没有给你拍到，但是他给你就是塑造了出来，我觉得还挺棒。
对啊，你想他跟他那个大嫂的矛盾是很莫名的，如果没有这层感情，
对，他很讨厌大嫂，
对，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是觉得你把我哥哥从我身边抢走了，我哥哥现在也变好了也不打我了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忘了他第一次他哥哥打他的时候他就很 enjoy， 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他那个时候他们要开小灵通店的时候，那是他哥第一次打他、
嗯、
然后呢我想
因为发现一把枪吗？
哎，不是，就是他说他不读书了，他要回老家来开小灵通店、
哦哦、我记得
我想那个应该就是他的那个 SM 的启蒙，因为你知道我对这个很敏感，就是我看那一部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 get 出来他的那个演在演什么东西，就是他有爽到、
哦、
所以他后面一直很想惹他哥再生气，就是有刻意的成分在、
哦、
而且他露出了一个很变态的笑，所以当情节发展到他用冻鱼、
嗯、
就是其实他不仅是为了维护他哥哥他才会用冻鱼那么变态的手段，他本来就是一个变态，然后呢他对他哥哥又有那么变态的心思，所以发展到那就是用在那个画面下用冻鱼打李宏伟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唯美，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把人心里变态那个劲儿拍得太好了。
是，而且确实是看得很爽。那你觉得就是你既然看那小说，你觉得小说好看还是电视剧好看？
我觉得
各有各的好。
对，因为
喜欢爸爸多一点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电视剧的话就是他没有拍出来一些最真实的一些东西，碍于审查的这个机制，所以你觉得有的时候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但是你看电视剧你才发现导演的那种对光影的运用，你更能特别直接的去体会到就是那种冲击感，就是那种人在一个环境下成长包括长大了之后他也摆脱不了他成长环境的那种冲击感。反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个地方嘛，就第一个就是高启强借势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菜市场工作，他很聪明的能把握到谁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能够从这个人身上利用到什么空隙去完成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他
什么话你借势是什么？
借势就是借用别人的势啊， 借用别人的身份。
哦哦，借势 ，OK OK， 借势 ，OK OK， 懂。
嗯，就是安心嘛，就前面安心，你记得吧？就是
安心警官，
安心其实只是担心他在跟别人打架或者怎么样，其实跟他并没有更好的关系。他去菜市场看他，安心也是因为他善良嘛，他不想让别人
受欺负，很怂，很窝囊。
对，安心害怕他再受欺负。但是其实这个被高启强拿来利用，利用了，就利用了他们两个这层关系和安心的善良。包括你看，像李想就给那个唐小龙说了一句说，哦，他姓安，然后呢，副局也姓安。李想也其实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你像唐小龙知道这个信息，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利用。但是高启强不一样，他迅速的就能把握到这个缝隙，去把这个信息差给利用起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竞争优势，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对人性的描写实在是太真实了，太 real 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为什么我会想？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在公司当中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了？你的老板姓什么？
没有啦，就是不是跟老板，就比如说大家常常做一些为狐假虎威的事情嘛，就是你要实现一些利益点，或者是说你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方便，比如说当我的领导的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只是问我说饭有没有吃饱，但是如果被我领导看见了，我就会，就比如说我想请假，我就会跟领导说，我说啊，刚刚叉叉叉总说让我周末帮他去处理一件小事儿，其实没有这件事儿，我只是不想去开会，我只是想去跳舞而已。但是呢，他不可能，我的领导不可能真的去跟大领导去求证说你是不是让小五去帮你办私事，除非我的领导真的非常刚正不阿。如果他真的非常刚正不阿的话，他就不会让我，
你的领导是安心，
对，他就不会让我在周末加班了嘛。按照他，对吧？
你非常的自洽啊，咱们武先生真的很自洽。
然后我就会狐假虎威的讲说是领导让我去办事，其实当然没有这事儿，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这样做，也会做一些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还有阳奉阴违的事情。所以我当时
我觉得非常是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如果我很日子过得很差很穷，也在菜市场卖鱼，那我会不会就变成下一个高启强，就是会让我，
你没那么强啊，你还是高启强，你是吴凯文，你在想什么？
就是那一下会让我有一下反思嘛。我也知道我没有他那么有毅力，读孙子兵法啊什么的，还敢去，就是真的敢去，就是威胁别人什么的，我可能做不了那样的事情。但是
是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在一个那个很贫困的环境，也不在一个很潦倒的环境，
而且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跟现在是很大的区别的。
对，
就是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还有一个点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觉得我跟你身上都没有的，就是我特别佩服高启强的也是。他怎么能屈能伸这么屌？他不是能屈能伸，他是能屈能跪。我觉得，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按我的脾气，就是安心，你都虽然你帮过我几次，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已经变成这样大的人了，然后你还这样对我讲话，很多时候对吧？人家对他的态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但是他可以立马就是态度非常好。我真的觉得我好佩服这点，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做不到啊！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你就是我好好跟你说话，然后你不听的话，那咱们就是说不再说话，就是可能我不会说哦，那我们就我要欺负你，我不会这样，但我就会说 OK， 那我就不跟你说话。但是高启强他就不会，他就会想说 OK， 那没关系啊，就是你不跟我说话没关系，但是下次就是我经过你们家的时候，发现你们家卖的鱼更便宜，我还是要去你们家卖鱼。就是其实综合起来还是那个点，就是他非常会借势。就是他能够搞清楚目的，他的目的只是想要自己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比如说拿到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比如说可以走更快速的道路，那他就才不在乎你对我什么态度呢。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心一意，就是朝着自己的目的，他真正的是做到了勿忘初心。
对，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感觉也很明显，就是他分得清楚目的和手段，然后他在达到他这个目的当中，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他也可以，你包括你看他最开始起家就是认太叔做干爹嘛，
对，
然后他就是做得出来，你让你做你都跪不下去，你那个膝盖就跟铁打的一样。
电视啊或者电视剧里面或者书本里面，其实大家都喜欢看反派，然后反派这个角色是描述的非常立体的，这是一个为什么。你看我们会一直说高启强，高启强很少会有人说安心，因为他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而且他整个人正面的 很单一，就好像我们没有很多种方式来描述善，来描述正义，但是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表达一个人的坏。再比如说高启强，哪怕他做各种各样的坏事，对吧，我们也看到他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他经过一个路边，他对一个流浪狗摸了两下，或者是他对陈淑婷就是一个拥抱，说老婆想你，大家就说哦，你看铁血柔情，你看就是男人也有柔弱的一面，你看他很善良，他也爱小动物，大家就会被他的这种闪光点打动。但是安心这么好的一个人，如果安心不小心就是说停车不给钱，或者是给了停车场的大爷贿赂了5块钱，大家就说你看我早就知道他不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能够体现人性的点，你觉得吗？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说这个点非常 对，就是你如果这个人一直是个善良的人，他就不能做一点恶，不然就会被放大很多倍嘛。就是做反派其实是比做正派更容易的。但是说实话，我不喜欢安心这个角色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正派角色，就我这是我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我看这个剧我真的有一个很震撼的地方，我觉得高启强真的很重情义，他是一个懂爱的人。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剧里面啊，就是只有高启强一个人不远千里跑到香港把老婆给追回来了，就是我很少看到有国产电视剧的人物对刻画一个男性是这样的，哪怕他事业很成功，哪怕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呢他在乎他的爱情，他愿意去维护他的爱情。因为你相反看安心的选择，沐浴等了他那么多年，陪了那么多年，放下了那么多骄傲，他就只是通知你说我不爱你了，我就是
人家都准备结婚了，他说我们就只是兄妹，你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自己很有韵味。
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就是在安心的这个英雄世界里，他只是把沐浴当成一个附属品而已，就是
对，而且很自我，
对，他就是觉得啊，我在做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业，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剧还有好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有铺垫安心和沐浴这个关系，就是沐浴其实是有能力跟安心一起去破案和查案的，而且沐浴也愿意。因为你想想沐浴最开始遇到那个疯驴子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她及时的制止了这个那个疯驴子骚扰别哦，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些小弟骚扰别的女生，然后呢她临危不变，然后包括她面对很黑恶势力的时候她也敢于站出来，然后包括后面和李宏伟的事情她也敢于出来说她去做
对，当她愿意做诱饵，是
对，就其实我觉得沐浴是做好了我有可能因为我的这个爱人的事业牺牲的准备，我有可能就是他愿意跟你共度这个难关，但是安心就是说他就是不尊重孟玉的意见，我不问你，反正我就为了你，我就是一个大诺特诺，我觉得我离开你是最好的选择。但事实上你看后面的情节，孟玉因为安心拒绝了他做出了一个更错误的选择，他为了赌气所以他跟杨健在一起了嘛。他后面说了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说他有多爱杨健，他就是想让别人想让安心看到他能过得好，他能过得比现在更幸福。那最后他得到幸福了吗？包括到最后杨健出了事情，杨健情急之下说了什么，我他妈是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你们我才做着怎么怎么样的，我才去贪污什么什么的。那你说为什么所有的人为了你好也要他来承担，为了他好什么都要他来承担，你们的过错你们的理想最后都要一个女人来承担。我觉得这一点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安心和杨健这个角色。包括你其实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那个孟玉的爸爸嘛，他也是他因为要工作，对，他要冷落他妈妈，他妈妈最后当一个植物人的时候他才后悔才知道去照顾他。
是，就是其实你刚刚就提到了我一直都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个剧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没有一个丰富的女性的角色，就包括里面有很多女性角色你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就包括陈淑婷，那大家都叫大嫂，就是没有人叫她的名字。陈淑婷好像就是小红书上面很多帖子就是教你就是怎么像陈淑婷一样就是拿下高启强，那其实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重点。陈淑婷她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然后非常勇敢然后很聪明的一个人，就包括你看最开始就是她为什么看上高启强，还不是因为高启强是个处男啊，因为高启强就是个干净的男人，因为就是说干净的男人就是咱们大姐大才看得上好吗，包括你知道当时那个他弟弟高启盛说啊，我哥哥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你看咱们陈淑婷眼睛都放大，他觉得说 OK 这个男人他干干净净他立马拿下，然后包括太叔的这种势力啊爸爸其实都是陈淑婷给他介绍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打断一下嘛，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说完高启强那个，就是我也想说就是其实我觉得 他们里面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女性角色，就是陈淑婷，就是就
是
大嫂，因为她刻画的很丰满，而且她不是高启强的一个附庸，就是在他们这个关系当中，为什么我很爱看他们两个这个关系？我觉得很良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高启强他是听得进去陈淑婷的意见的，包括陈淑婷跟
他
约法，对他约法三章，你看高启强到死都在坚持他跟陈淑婷约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高启强这个人让我觉得他能成功，就是因为他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规律，他知道感情是很重要的，就是男人他要靠这个，他靠自己的认识他是无法完全认识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
听到没有 Frank， 男人完全靠自己的认识是无法认识这个世界的，知道不，
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两性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他要去问大嫂的意见，他要去听大嫂的意见，包括其实最开始他起家也是听了大嫂的意见，就是听了陈淑婷的意见，所以其实陈淑婷他承担了一个角色是很丰满的，就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女性，不是说她因为嫁给高启强了她才是大嫂，而是她选谁当大哥谁就是大哥，
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
因为
所以我们都可以把高启强他们称为姐夫，
包括我是觉得他们两个的感情线我觉得在那个电视剧里面出现并不让我觉得说他们只是为了刻画爱情而刻画爱情，就是你觉得陈淑婷这个人很重要，在这个剧里也很重要，就是没有陈淑婷不会有高启强，就是
对，
就是你觉得他们这个爱情出现在这里是合理的，而且陈淑婷明显对高启强来说就是一个宝石，他就是一个
助力吧，女神，
对
对，
就是他就是要有陈淑婷这么一个人高启强才能走到那一步，包括在每个关键的时候你看陈淑婷给高启强的意见你都会发现是非常得体然后非常有逻辑非常中肯的，而且其实陈淑婷她也有小女人的那一面，然后 你看包括高启强发耍脾气的时候他安慰高启强那些话对吧，你记得吧，然后我就觉得他也是有小女人的那一面，包括他有很重情义的那一面，比如说最后高启强跟那个太叔闹掰了的时候，然后陈淑婷就是要在中间当一个和事佬，说哎你不行这样哪怕你觉得你不能他干了你翅膀硬了，但是你要让前辈得体你也要有一个得体的这个分开的方式，所以高启强才忍了那一口气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非常立体而且很重要的人物，而且其实我就觉得高启强啊他真的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真的听大嫂的话，就是他不像其他的男人我觉得是自大的是一个单性别的，
是包括当时那个啥那个小龙还是小虎他的那个对象进来他还给人扇一巴掌，我看到那我就很不爽了，就是2022年了你还要塑造自己什么酷汉形象吗，你老婆进来说天哪你是不是养别的女人了，然后他给他一巴掌说你要听话你要懂事，还有比这个更刻板印象的东西吗，对吧，但是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发生在高启强身上，高启强绝对不会给陈淑婷一巴掌，他要是给他一巴掌他等着死吧，
对啊，而且陈淑婷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 闹到公司的办公室里去，就这两个人物你都是觉得特别的饱满的，你像我看其他的感情线我就觉得安心和孟玉的感情线超级不好看，因为就是
我每次都跳过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我把你当成附属品，你没有，因为你其实想孟玉也很聪明他也很有能力他爸爸就是一个警察局长我觉得你跟孟玉如果在一起的话没准更快的抓到高启强也未尝可及，对吧，就是
但是他没有，
就是你根本不相信他的智慧和力量啊！说白了，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女生。
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孟玉也好，还是这种陈淑婷也好，就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男性叙事跟一个男性的这种意淫在里面。就是包括你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很优秀的女生喜欢上自己，然后这个女生恰巧是自己领导的女儿。就是你看，一个陈淑婷是这个老爹的类似于干女儿，然后孟玉是孟德海公安局局长还是副局长的这个女儿。然后安心就是在这个部门工作，就是我发现就是男的就是挺喜欢坏男这种事情，说哦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她很喜欢我，但是我只是一个穷小子，但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生，然后恰巧你爸爸还是我的领导，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种叙事我当时一看到我就哎呀很俗啊很轻，就别幻想啊醒一醒啊醒一醒啊，
这就是男生的偶像剧啊，公主小贝男版啊，只不过他需要跟别的男士元素穿插在一起，就是比如什么扫黑啊什么枪战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内核我觉得 很对，就你不说我注意不到，但你一我一想确实是这样子，就是穷小子欲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
对，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然后癞蛤蟆还嫌弃癞蛤蟆说啊、我不爱你，我们只是兄妹，然后那个女生还就是哭得不行，就是求求你了，当时的那个在那个亭子里面那个河水咱们照一照，孟玉你知道更好的啊、然后那个安心而且话都不好说，我想说就是分别这一出你还照着韩剧演啊，还是那种我忍着内心的痛，只不过不同的是安心这次没有得白血病啊，不是那种因为我快死了才跟你分开，是因为他有更宏大的东西，就是你说你刚刚说的你的爱就是我的附属品，是你要是照韩剧拍我们也得有韩剧的元素，就是张译老师全程就非常苦大仇深，我确实是代入不了欧巴，所以我觉得这种设定的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一看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男性叙事啊。嗯，
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什么角色？
我感觉其实我还比较喜欢老莫，就是我很喜欢老莫的角色在于第一他很帅啊，他让我觉得就是赏心悦目，然后其次是我觉得他演得很好，而且就是第三就是觉得你觉得他这个人业务能力非常强，就是谁不喜欢这个业务能力强的人、
对，
而且就是很，
你是说杀鱼的业务还是杀人的业务？
所有，就是我觉得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他杀鱼杀人然后业务能力都很强。
我觉得还是有两个人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李有田和李宏伟这两个人，我觉得我觉得李宏伟，先说一下李宏伟这个人，我觉得塑造的太好了，就那个演员，就是我完全能想象到他是我生活当中的好多人的形象，他就是那个就是沉淀顶峰相见#183感谢教练，他演的那个就是小流氓的那种气息就是很明确，而且演得很好，就是你一看他你就知道这个人很快没过几集就要领盒饭就要死，就是你就感觉到出来他那种颓败和低能，然后那种有勇无谋的那种感觉就很明显，欺软怕硬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好，就是他完全符合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然后那些村里面的所谓的村霸，就是他能够马上就要分到一些拆迁款，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家里面又是村，他爸爸又是村委书记嘛，他爸爸是村长，就是有一些这个权力即将在手上又还没有到手上那个人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出彩，就是他把那种讨人厌，就是你想就高启强再换还是喜欢他人多，然后呢像李宏伟和李有田这两个人大家就是纯粹的讨厌他们两个，对吧，就是深恶痛绝，然后你再说到李有田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很活，就是怎么讲呢，因为你知不知道就是村官这个选举是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就是他和我们的那一套公务员的那个体系不太一样，都考试啊什么的，就是你看他每次都说他要去开什么村委会啊什么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啊，他要问村民的意见，实际上都是他一个他所谓的村委会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他去 PUA 他的村民，然后让村民跟他做一样的选择，他就是一个特别阳奉阴违，我们不是看那个浙江村吗，就是要写的那个，你看他们那个时候那种居委会包括顺义这些地方之前还没有拆迁之前那种村委会的形象，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是小市民，然后他们知道说他们这里即将有一个机会改造成度假村也好修高速公路也好，意思是他们就可以拿到拆迁款啊，就是那种人的那种算计，人的那种人性那种丑恶的地方就会被这种时代的红利一下激发出来，所以他会变成一个纯粹的讨厌的人，你知道吗，恶人要说服自己他只能纯粹的恶，他不能残留人性，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恶了，他就没有办法达到他最初的目的，
对，而且是他还会犯错，
对，所以他
很重要，就是
对，所以他决定他要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坏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人性描绘的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哪怕这个坏人他其实中间是有善良的部分的，但是我没办法，就是人就是会破罐子破摔嘛，就是比如说我都已经杀了人了，那现场有个目击证人，你说我杀不杀他，反正都是
只能杀，
对，你就只能放大你人性的恶了，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刚刚我们说那个嘛，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你看这个时候有没有哪几个瞬间，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瞬间一样，你觉得如果你在某一个环境有可能会变坏，
有，就是那个人是叫理想吧，
对，理想
就是包括对理想，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是理想的话有可能就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最开始他跟安心在一起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就像所有人都跟他说，所有人都说哎呦你真是找了个好朋友呀，他还是家里面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一直以来是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身边的这个同伴，你知道在关这种他们这种现在进了单位里面，然后这个人就是类似于像是就是比你跟你的对象待的时间还久，对吧？是一个安心这样的人，又很轴，然后办事能力又非常强，同时自己还有两个就是很大的这种靠山，他一直这样成长，然后再到后面好不容易被人看见了，对吧？那个什么领导们看到他了，然后跟他喝喝酒啊，给他送送加油卡，怎么怎么，然后他自己在那就是记本子记记，我就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就不记了吧，就是感觉很舒服，就是好像一下子没有人拿我跟他进行比较了，
嗯嗯嗯，
然后也没有人就是说啊，嗯，我要提防着安心，他有什么那么大的靠山，就是我自己已经有个更大的靠山，而且我已经自己就是慢慢的起来了，然后，对吧？我的父老乡亲们现在也以为我为傲，然后我的。你也看到我的原生家庭，我也是来自一个乡村，然后我也是就是要组要帮的一个存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走得更远，而且目前看来还是挺安全的，因为你的这个靠山就是真的还挺大的，
嗯嗯，
再加上你一直就是之前就像我说的那个类似于是在安全的这种阴影之下，我就觉得说到那个情况下真的是我自己也会感觉有点恍惚啊，小恍惚了。你呢？
我觉得也是，我看那个时候你说的有一个那种感情我觉得很对，就是你说本来只是安心他有靠山，或者是说嗯他家庭的原生环境比较好就算了，但是总是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就是揶揄他，就调笑他，就说好像你跟安心玩好像是带着某种目的，
对，
带着，我觉得人要在那种自卑感下坚定的做一个好人是很难的。
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之所以说就这种对比，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个这种真实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个姐姐，就她从小到大就是我的那种偶像，因为我觉得她非常的漂亮，然后成绩非常好，就是很多时候在做一些人生比较大的那种决定的时候，我都会刻意的模仿她，因为你知道她就是我内心的一种偶像的存在，类似于那种什么啊培养偶像在我旁边，然后 anyway 她在自己的成长环境当中一直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好闺蜜的形象，那个女生就是比她漂亮，然后但是呢我的这个偶像姐姐哈，她是成绩非常好，但是她没有那个她的漂亮姐姐漂亮，但是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就发现这个漂亮姐姐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有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带她出去住，给她租了个房子，然后家里面养了很多狗很多猫，然后我能够感觉到她慢慢变得就是有一点内心的不平衡，然后到了就是她长大之后她就去整容，然后她也疯狂的去找那种有更加有钱的对象，然后在家里面疯狂的养狗养猫，就是我们周围所有人都能够察觉出来这种东西，就是她一直在这种阴影下面，就是好像哦，我成绩好又怎么样呢，我就是在成绩这方面碾压到了你，但是好像你总是比我能得到一个东西更加的轻松，甚至就是很多时候我跟他一起吃饭，他会非常刻意的，就是有次 literally 他真正的从包里面掏了一个体重秤出来，就是他要称他吃饭前跟他吃饭后，我就很心疼，我说你不要这样，但是他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他就说哦，那个姐姐现在已经更那个怎么，就是已经感觉过了20年了，但是他依然会在这个阴影下面把自己对他进行比较，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自己的焦虑，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耀眼的，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努力的方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是变得非常的迷茫，然后已经脸已经整得面目全非了，就是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看到他跟安心的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因为他们说话的语气非常的相似，就是别人都会开玩笑说哎，你们两个就丑小鸭跟那个白天鹅组合，你又去跟你的白天鹅玩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当他有到那个机会的时候，当他终于发现哎，好像我这个样子也受男生欢迎之后，他会更加的努力，他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受男生欢迎，然后来弥补自己就是曾经就是缺失的那个部分，而且这个缺失的这种东西也是所有外界加给他的，所以我当时就会想，我就会想到了这个点。嗯，
同样就像你那种想法的话，我觉得我要是理想，我可能还不如理想做得更健康，因为理想他好歹最后他没有用过任何一分钱，他把那个当成一个证据，牺牲自己来坐实这个罪证嘛。
嗯，
但是我觉得理想他真的已经就是非常健康了，我觉得就是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调离跟安心一组，因为我觉得我承受不了别人一直说我是要讨好他，我是要靠他的关系，就是我会觉得这种，对，我就觉得这种世俗的压力和比较都已经就是快把我的自尊心给打倒了，我受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的也是，我刚刚说了嘛，我可能会变坏的，就是我看到高启强就是狐假虎威啊，就是狗仗人势啊，那种我就觉得我很爱做这样的事情，为自己找更多的空间，为自己找更多的怎么讲呢，好处吧，可以说是好处。
嗯，
从工作当中对获得更多的便利，包括有的时候会跟一些领导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关系啊，都是为了让我工作的更轻松而已。就是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被逼上绝路，我过得很差的时候， 我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嗯、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嗯、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有警示我说千万不要做坏事，千万不要去、
嗯、
就要注意自己的这些现在看来不算是很差的习惯的一些习惯，就是以后尽量就是能够更坦诚一点、
嗯、
更磊落一点。
是，你还需要做一个内心坦荡干干净净的男人，这个才是你的本分。
对对宝，对宝贝儿，就包括我就是我刚刚说了李有田那个事情嘛，就是我觉得坏事就是最好一件都不要做，就是你做了之后他就会做第二件、
嗯、
第三件，因为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理论嘛，就是你做了之后你既然要达到那个目的，那你就只能彻底的坏，因为你中间如果还有人性或者是还有太善良的地方，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和你最后达成的目的，就是你坏人也做了、
嗯、
但你不够彻底的坏、
嗯、
你最后目的也没达成，最后还要坐牢，那你就
对，然后你内心还饱受各种煎熬。所以就是说心无旁骛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做到真正的 detach，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你看高启强身边的这个环境就是后场村嘛、
嗯、
对吧、
嗯、
他的这些朋友其实老莫也好、
嗯、
就是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也好、
嗯、
老莫也好，
小虎啊什么
小虎小龙、
嗯、
那都是要么就是痞子要么就坐过牢，对吧，他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成一个纯粹的好人、
嗯、
我觉得也是需要很多努力的，包括就是你其实想这个电视剧为什么也觉得好笑也讽刺的地方，你说为什么高启强最后变成了坏人，其实就是因为唐小龙唐小虎要使坏、
嗯、
让、
嗯、
要等离子电视，对吧，都是因为
等离子，然后砸了他的电视，
对吧，而且最好笑的是高启强真的不计前嫌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不是想
真的我服了，
对，不是想着我们说他成事之后成为大哥之后就报复就怎么样，没有，他以德报怨、
嗯、
他还是跟他这些朋友相处在一起，
因为他读了孙子兵法，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隐忍还有包括他这个明事理包括他这个对于成功的这个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而且这些人本质上并不是说他有多坏或者怎么样，他能够理解他们生存环境下的那个人就是没有那样的道德观，就是没有那样的价值观，然后他也在那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当中掺杂在里面，所以变成了一个那样。所以为什么我说嗯，现实当中的黑社会其实你读了他们的一些背景之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离恶也挺近的，就是因为不是说他主观出身他就是哦，我立志要当一个黑社会老大，我立志要当一个坏人，他甚至是因为是一件善良的小事变成了一个坏人。
嗯，我懂，而且在你刚刚说了那个东西之后，你说包括那个后场街的环境之后，我就突然想了一个东西，你说那是不是就是生活条件差一点的人他成为恶的概率就更高，那比如说你住别墅的跟住这种破我们住的这种房子的人，是不是就是我们当中就是出恶人的概率就是比他们高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你看不论我们是想到所有的东西黑老大也好，或者是我们能想到一些国外那种 hood 啊，从毒品区里面出来的人，有的成为 rapper， 有的还在卖毒，有的还在搞枪杀，就还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你看就感觉这种东西如果你从小在华尔街长大，你从小在比弗利山庄长大，好像他也没有成为这种什么黑老大的这种动力跟机会吧，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很优渥了。
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数据支撑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他会不会作恶会不会犯罪主要是看他心理状态，其实有钱的人也有心理状态有问题的也比比皆是，但是呢他们那个
变态
对对他们的那种变态的劲儿或者是说做犯罪的这个方向可能跟底层的人不一样、
嗯、
因为我觉得底层是这样他要承受两方面的压力，第一个他就是、
嗯、
就像我说的那种精神上的压力那种精神上的痛苦、
嗯、
他同时要承受那种物质上的痛苦和压力、
嗯、
包括生活环境的痛苦，所以他更可能、
嗯、
他有更迫切的希望说他要跳出那个环境，因为人本能的就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嘛。
嗯，
所以说包括精神的包括物质的他都很匮乏、
嗯、
都很受到压抑的情况下，他可能表现出来的犯罪是更明面上的就是更可怕的那种就是好嗯，不把人当人可能杀人动物、
嗯、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呢、
嗯、
其实富人我感觉他精神变态是另一个方向，比如说他更高级的精神犯罪，就比如说他经济犯罪啊，我说经济犯罪、
嗯、
或者是说比如说也有很多你说那种别墅去杀人案的变态对吧，分尸女性
吃人呢、啊、什么、嗯、
对他可能有更大的精神问题，但是他的那个社会的危害和影响力不会像那么大、
嗯、
因为他
我懂了 小五突然领悟了一个两个目的不一样，比如说像出生在底层像高启强啊这种啊，我们说电视剧里面的这种角色，他要成为一个坏人之后，他很大的一个目的其实在于他想要改变这个生存状况，对吧？
对，
他想要从这个泥沼里面出来。但是另外一种，比如说我们就想象一下，或者是我看到的那种 Netflix 里面纪录片拍的那些从小家庭条件很好的那些连环杀手啊，很多都是白人，那很大的点是因为他要烦，他是在消解他自己的烦恼，他并没有说哦，我要改变是对，我就是我自己有这个烦恼，我今天就是被一个女同学拒绝了，所以我要杀掉所有的跟他长得像的一个女生。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出发的点，所以你看他们后者就是这种像那种奈飞喜欢拍的这种连环纪录片的这种杀人的，他们很少说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很少成为一个什么领袖，对吧？因为他只是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嗯、
但是像啊高启强这种，包括日本有很多黑帮，之前香港啊台湾也非常多，他们都能变成一个很庞大的组，就是因为他想要改变命运，然后他要改变我们兄弟的我们一群人的命运，这是两种不同的目的。
对，
然后再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是的，恶的这种引发恶的东西感觉就是千千万万，但是他最后的表现形式其实也都是这种，就是他其实都是权力。我最近还有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关系都是权力的关系，甚至很多时候这种权力那种关系其实就展现在身体上，就是一种 physical 的一种物理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说狂飙里面高启强最后的权力会变成，对吧，他的小弟就是变成了打手，以及他在官场上的这种权力就是都是一种制衡。因为我为什么有这种感悟，是我自从有了我的狗狗之后，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忍不住了，我就要给他发火，我发现他没有办法对我做任何事情，就是因为我完全制衡了他。而且这种制衡是因为物理上的感觉，所有的关系它最终其实都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就是不是你制衡了我，就是我制衡了你。然后可能在比较健康一点的友情或者爱情里面，我们会慢慢的去到一个平等，或者是说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选择这样做，因为我考虑你的感受，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到你。
哇，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非常的好，太好了，很新。确实，我觉得你没说之前，我完全没有去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包括你说你和你小狗的这个关系，
嗯，
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看到的啊，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权利都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就是上级就是可以对下级肆无忌惮的发火。毫无顾忌的辱骂，就像高启强对他的小弟发火，然后那个
包括父母对小孩也是，
对那个赵市长对高启强就是发火，把他当狗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以你说的那种模式在相处的，就是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这个资源，你已经掌握了，就是他无力反抗你，他不知道从哪里去反抗你，所以你可以就是你会因为一丁点大的屁小的事情生气，因为这个是你权力的一个彰显。
对，
并不一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或者并不一定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你只是想彰显你的权利而已。
就是你会习惯，你会发现就是哎呦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你发现他没有办法对你做任何事情。就包括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被自己的爸妈打过，你就是会怕你的爸妈，因为你可能就是因为考试成绩没考好，或者是你撒了个谎，他就能够全方位的碾压你。他说你今天不能出门你就不能出门，对吧，他说我今天要揍你，就是还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这个身体上的物理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跳起来打他。那到我们成长一点，可能我们有了社会的规训，这种东西这种权利就不仅仅是身体上了，包括他享受的资源更多，然后他能够这样压制你，他能够制衡你，这种东西也是一种权利的衍生。对
对，哎，所以说你说为什么人那么喜欢权利，为什么人那么就是特别是越没有权利的人就越喜欢生孩子，因为他想获得这种掌控感。
哇，你也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会，
对吧？而且他想获得这种权利，他最快捷的方法，最不需要努力的方法就是生小孩。人我觉得就是会在这种权利当中迷失的。你看就是这个剧里面，
真的会，
这个剧里面所有人都迷失掉了，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你那个反思，虽然你有反思，但是你看你平常在生活中你就觉得你可以发火，当你获得权利之后你就只想享受一个东西的好，不想享受它的坏。比如说那他已经习惯了高启强给他拿钱了，可是他也不想承担高启强势力过大给他带来的隐患和威胁。
嗯，
但是他的钱正是因为高启强势力扩大了，这个隐患变大了，他的钱才变多的。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他在权力当中获得了这个之后，他就只就是怎么讲，就又当又立吧，我只能这么说。
嗯，对，就是说迷失了一个大迷失。
因为其实人在每一个阶段，就是人都是会成长的，就是
嗯，
跟你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以前的沟通方式和我们现在的沟通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们同时双方也承认对方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不得不 面对的一个就是我们要以更好的方式来跟互相沟通。那像可能以前我们俩沟通方式可能会冷战，可能会生气，对吧？
嗯，
但是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更倾向于说实话，把很多事情摊到
撕破脸，倾向于撕破脸互相发火，
对吧？你说的是以前吗？我说以前，
嗯，对，
对吧？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事情搬到台面上来讲，就是，
嗯，
就是去讲清楚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非做不可，就是为什么你，
嗯，
不遵守你对时间的约定。但是我你看，但我们也并不会去苛责，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再苛责再对这个人发脾气没有用，因为我们有平等的权利。如果我对他发脾气，那我们合作只会更糟糕。所以我
然后他就会跟我绝交，不然我换一个好朋友。
对啊，所以我们在
我 aunt 不知道 aunt 了个谁，长得跟小五特别像，我们眉毛粗粗的，然后名字叫做小张，可以
就是大家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领悟到说 OK， 那我也需要成长，我也需要重新去梳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要重新去调配我们之间这个权力的平衡。
是，
但是家长不这么想，家长他习惯了能掌控你的时候，他想一辈子都掌控你，所以他会靠就是像我说
嘛，是那种非常一事无成的家长，在单位里面说话都没人理的，他简直是非常沉迷于就是说控制我们啊。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也不是真的想望子成龙或者望女成凤，
嗯，
他希望在他的可以控制你的限度内长大。
对，他想要在控制你的限度里面最大程度的控制你。
对，所以为什么有些我觉得家长喜欢跟小孩买房，其实也是一个权力关系的体现，就你拿了他的房，
嗯，
你就认可了他的权力和他比有更强的经济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在工作当中就是还是蛮有礼貌的，就是虽然我很叛逆，但是因为我就是觉得OK， 既然有这个权力架构，我就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如果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权力架构，我受不了领导对我发号指令，我就辞职吧。
如果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对吧？比如说你的工作是为什么别人服务，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工作是在为别人服务，那就把别人服务好了。
就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新的权力架构上，他是有资格让你生气的，你只能减少他，
嗯，
你只能通过礼貌和得体的方式减少他人性的丑恶。就是下次希望小狗也能找到办法了那我们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吧，我感觉就是聊得很精彩那无论如何，狂飙是一部非常好的国产电视剧。我觉得有一点，
嗯，
就是如果他拍得再更直白更写实，就是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书里面都拍出来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嗯，给导演打个电话，给导演打电话，你跟导演说一下，说，哎，导演，我们听了下你的这个，你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以下有3048个指导意见，你来听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看到的版本是那个没有对口型的版本，可能会再更精彩一点。但是对，就是说，嗯，
没看过的有空可以去看一下，看过的可以再刷一遍，
嗯，
大家再学习一下。
没有必要再刷一遍了，也挺长的。然后对，然后我们这一期哦，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以后要不要加新的栏目，就是我们在最后每个人，比如说推荐一首歌啊，或者一本书啊，或者是一个电影，就是不用太多这样子，就是也给大家大一个期待，主要是为了这个完播率啊，就是感觉完播率会比较高吧。
是吗？会有吗？
嗯，
我们先听一下观众的意见吧。如果大家觉得就是想要这个环节的话，就扣一；如果有超过50个人扣一的话，那我们就加入这个栏目吧。
行行行，但是我最后还是说一下，我非常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Kendrick Lamar 的 Mother I Sober。 我是不是很像那种主播？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有点像那种深夜电台了，所以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听听间。来自远方的他为您演播了一首 Kendrick Lamar 的 Mother I Sober。 这首歌呢是他在格莱美的颁奖典礼上特别点名的，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晚安，也希望你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平安，谢谢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次的电地间，我会把这首歌放在结尾。So I set free our children, make a karma, keep them with God. So I set free the hearts filled with hatred, keep our bodies sacred, as I set free all your abusers. This is transformation.